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一步一步。
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看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我们要从第三十二节看起。我们讲到大卫写的诗啊，这个诗当然在诗篇里面已经有，不过我们在这里也看这个诗，就是有点回顾他在过去的生活中上帝如何信实可靠的保守了他。三十二节，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但是除了神以外也一个神都没有，只有他有力量，只有他保守我们，只有他听祷告，只有他爱我们，只有他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只有他使死人复活，只有他赐下圣灵。所以我们又想到耶和华耶稣是我的一切，是一切，他是我的生命气息动作，我如果没有他，我什么都没有，什么良善都没有，什么能力都没有。耶稣是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就只有单单抓住这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死而复活的耶稣，我们抓住他，我们就有了一切。好，神是我的坚固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路。那大卫写的这诗里，不仅说我们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上帝保护我们，当我们忽略了他的时候他光照我们，而且我们不是消极的在一个地方被保护，而且我们也积极的往前面继续的走。所以我们想到诗篇二十三篇啊，就是引导我走义路，有的时候是死荫幽谷，有的时候在溪水边，有的时候在青草地，神说要起来要往前面走，我们就往前面走。好，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当然我们都是罪人不完全，但是当我们蒙了恩了，因信称义，我们就是完全的。当我们完全以后，我们就要靠着他的恩典走完全的路，走爱心信心圣洁的道路。神也就继续引导我们，有的时候偏荆棘路他会管教，但是我们喜欢他的管教。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这个我曾经亲眼看过，在美国的国家公园看到过。那么以前是在这种 National Geographic 这些电影上面看过，就是说在高山上的那些羊和鹿，哦，真是神乎其技，因为他们那个蹄啊，神给他们一种特别的构造，可以在高山上如履平地。各位，如果你爬山，爬那些高山大山的，你就知道，哎呦，我们穿最好的鞋子，我们最有准备，还是不小心一下会摔下去。台湾的山还没有终年积雪的，在美国这些高山上面，有的还有终年积雪的，非常的滑，非常的冷，非常的，有的时候还有狼来追，很可怕。但是在那边不仅是稳健，而且迅速。那我们基督徒生活中也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都很迟钝了。就是说不仅是在危难中我们能够安全闪过，而且我们还是继续往前面走。当然有的时候神叫我们慢下来，可是神也叫我们能快。这里就在讲到说他是脚快如母鹿的蹄，能够拼命的跑，然后在高处的时候很危险的时候安稳。这个我不要把它讲成说像 Nelson 哈，英国那个海军大将，在最危险的地方或者说做最危险的动作的时候常常是最安全的，险中求胜啊，我倒不是这样说哈，这是冒险家说的。我是说神真的让我们在艰难的时候能得胜，而且得胜的更好。当然大卫对哥利亚就是这样，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在面对每一个困难的时候神让我们走得快。神也教我们，教我们的手能够征战，使我们的膀臂能开铜弓。我们不是只是被他喂养，我们不是只是被他医治的，我们不是只有被他保护的，他也教导带领我们走，而且他教我们啊。我常常有个遗憾，就是现在基督徒缺少成为精兵的这种志向。当然我们立志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要以神的心为心，就是让我们能够往前走，让我们能够更优秀，让我们能够更上进，让我们能更好。救恩不是说哎呀我这么烂啊上帝很爱我就完了，救恩是能够改变我的我们太缺少这种经历圣灵的大能让我们良善的我们太缺少军队的这种 image 在教会里面。我常常觉得教会里好像一个安宁病房、临终病房，我们死得很好，上帝让我们吃喝玩乐，然后我们一点都不改变，然后慢慢死掉。没有，我们是一个军营，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可以软弱变刚强，瞎眼得看见，我们成为军营，像那个陆战队一样，像陆战队或美国特种部队，有很，我自己有觉得很多负面的想法，因为那些有非常不合理的要求和训练，但是我们的上帝的训练完全是正确的，把我们带我们，使我们更好，而没有信心的时候也真的像魔鬼一样啊磨练我们，但我们有信心，他不仅是保护我们，他也教我们征战，教我们膀臂能开铜弓，你能开铜弓就要很费力，征战就有敌人，就是我们碰到困难了，神让我们更长进，因此我们也不要怕困难。各位，我是最怕困难的，我是最不喜欢哇，这是什么神勇啊奋斗，我没有这种心，我就是庸庸碌碌的平安就好了。但是神不是这样，神给我们跟我们立约啊，神让我们成为一个他的子民、他的妻子、他的战士。你的温和使我伟大，感谢主，愿我们做小组长的、做牧者的，我们也都有这样心。我们去带领人的时候，要像主耶稣带领我们一样，固然有严厉的时候，但是基本上是温和的。你用严厉的方式骂骂骂，像那些魔鬼班长一样，可能可以造就一些人，但是会叫人恨，而且不是真的好。让我们有真是爱的教育、铁的纪律，这里有温和使我们伟大。一个好的教练，我有看美国的这个大学篮球教练或足球教练，也有很多的故事，哇，他们怎么凶怎么凶啊！不过我希望这些凶都有温和，使每一个人都能够成才。我们不成才的人，我们靠着上帝，我们也发挥我们那个只有两个小钱的恩赐，我们不是一个好的 quarterback， 我们不能够成为特种部队，但是就让我们在最平凡的事上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发挥出来。你注意，上帝给了人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那个给5000两的和2000两的是一样的得到赏赐。神不是看你做多少，神是看你信多少。1000两银子的被责备，并不是因为并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他没有把那1000两银子发挥出来。神不是要我们做多大的事，但神要我们全然信靠他。神的温和让我们能够发挥出来。好，然后38节讲，我追赶我的仇敌哈，让他们通通都打败，被打败哈。如果他们通通，如果他们未灭之先，我没有归回。当然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在实际上运用这么多哈。可是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说，我们传福音，我们见证主，没有把每个人带到主面前来，没有把福音传给每个人，我们不回来，我们视死如归。而且我们不是视死如归，我们视胜利如归，我们非胜利不可。对了，我们都失败，而且常常败得很惨，我们靠着主继续夸胜。这个胜利当然不是说我们杀了多少仇敌，甚至也不是说我们带了多少人归主，而是我们每天的日子，我们是完全靠着主，以他的信实为粮来过日子的。不一定有任何的成就，但是每天都是信靠上帝，信靠上帝出去，信靠上帝回来，像诗篇23篇一样，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心腹，他是我们的新郎。40节，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上帝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征战。我们想休息的时候，也许上帝要我们征战，我们想征战，也许上帝要我们休息。不管怎么样，上帝的旨意都是美好的。神也让那个攻击我们的在伏在我们以下，仇敌在我们面前逃跑。那么然后这些仇敌呢，下场非常悲惨啊，因为他们不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寻找他。第44节，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增进。好，我们也看到大卫的生平中很多的增进，包括以色列人和犹大的增进。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我不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外邦人要投降我，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这些好像在大卫身上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在依靠上帝的时候，敌国纷纷投降，甚至我们也看到 其他的国成为他的特别的侍卫队。那这里我们从新约来看，当然更好的就是一个福音广传的情形，我们能够彼此服侍，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后来认识上帝，也来服侍上帝啊。这都是因为耶和华，耶和华是活神啊。我在外邦中要称谢你，歌颂你的名。我逃到外邦中的时候，或者我跟外邦人作战的时候，我要称谢你的名。艰难的时候称谢他，不是到得胜了才称谢。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的赞美也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赞美。我们要在还没有看到胜利的时候就赞美他，不是我们自夸自大，而是我们顺服有信靠。二十三章继续哈，大卫在那里唱歌，大卫在那里歌颂，在那里说上帝的美善，上帝的好。他特别在第二节第三节，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各位，三位是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就体是不能分的，就位有分。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这里耶和华的灵和他的话已经在大卫身上发挥出来了。那么神祝福这些人，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阳光，使地发生嫩草。愿我们在治理上帝百姓的时候，愿我们的生命有这种特点。这种特点就是越照越明，清晨的阳光就是越来越亮啊。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是滋润人的，是滋润让我们的工作能使青草长出来的。上帝的慈爱和恩典使一个不毛之地能长出青草的。我们在以西结书曾经看过啊，那个枯骨因为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气息就复活了，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我们看以西结书后面讲到，从圣殿的宝座上面流出水来，这水当然就是指圣灵，越流越丰富，所流之处能够医治土地，能够让里面的水里面长出许多的鱼，能够让水所流过的旁边地方长的树木高大，而且结出各样的果子，像西边的树。这个水当然也是指圣灵的，从神那里流出来的水让我们洁净，水让人洁净，让我们成长，水让人成长，水起码让树木成长。这是信靠上帝的人神给他的祝福。23章的第5节，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那么我们这一家，神有普遍的恩典临到每一个人，而大卫说我们这一家却不一样，我们这一家呢有一个永远的约，而且绝对稳固。这里不是大卫自大，也不是说大卫这一家肉身的有什么特别，这只两个，一个是大卫的后裔里面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从这里所出来的，另外一个就是指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与上帝立这个永约，立这个不废弃的约。这个永约不废弃的约，而我们在耶利米书31章讲到说，这个约就是上帝会做我们的上帝，我们会做他的子民。也就是说上帝做我们上帝，意思就是说上帝固然普施恩典给所有的人甚至所有的万物，但是上帝特别有一个选民。选民旧约是好像是指以色列人，新约是指教会，不过都是指选民，就是都是指着以色列人和教会里面那些信靠上帝的人。这些信靠上帝的人，上帝永远永远爱他们，他们永远跟随上帝。上帝是他们的上帝，上帝是我们的上帝，上帝所有的神能神性都为了要提升我们，祝福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承受新天新地，承受产业，经验复活的大能。那么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领受了一切的祝福，我们会顺服上帝，我们会顺服他，我们会忠心于他，他的恩典慈爱专专的临到我们，我们的忠心和爱尽心的到他，这就是约，这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约，这是大卫的约，那么这也是神给我们每个人所立的约。我们信靠他，神就给我们丰富的祝福，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我们也记得这个约，因为 圣餐时候就是立约的血啊，那个杯就是神立约的血，让我们能够持守上帝的话，让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好，二十三章第八节下面讲到大卫的勇士哈，这勇士我们不一个一个说了哈，但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哈。这个第九节讲到说哈，以利亚撒哈有一次跟非利士人作战，那么以利亚撒和其他两个勇士呢就向非利士人骂阵，那么他起来杀非利士人呢，杀到手臂都疲乏了，手都捏住刀把了，手都拿不下来了，麻木了哈。那么以色列人大胜，以利亚撒在后面就夺财物。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做沙马，这个人也是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站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别人都逃了，但是他是中流砥柱，他站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个田。好，另外呢有在收割的时候有三个勇士呢这个为大卫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非利士大卫在山寨哈，十四节大卫在山寨，而非利士人的房营在伯利恒，大卫非常渴，大卫说希望有人拿伯利恒城门旁边井水打来给我喝。那么这三个勇士呢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的旁边的井水打水给大卫喝，大卫不肯喝，把水惦记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打水，这水好像他的血，我断不敢喝啊。这件事我们需要稍微说明一下哈，这个事情亚历山大大概也做过，亚历山大带军队有一次走那个沙漠的时候迷路了，大家都渴得半死，后来就有人去找水，找了，最后找到一瓶水，还是一杯水，还是一皮带水，拿来给亚历山大，不多了，就剩一皮带水。亚历山大就在所有人面前把那水倒在地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我不能我喝你们不喝，我们要不喝大家一起不喝，一起渴死，这个就叫做高贵，这个就叫高贵。我高贵的特点就是跟大家一样身先士卒，你们不喝我不喝。然后这里大卫呢，亚历山大是因为要让所有的部属都有水喝，所以现在只有这一点，那我不要喝了，我跟你们一起渴死没关系。当然后来找到水了，那个是亚历山大高贵。这里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大卫爱惜这三个勇士，哇，这三个勇士冒生命的危险来给我水喝啊，那么我不敢喝。不过我看过一个解经家 Peter Craigie 哈，他说恐怕不是这个意思，我也觉得有点同意哈。各位，大卫为什么不喝这个水？注意大卫说的是什么？第十五节，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打来给我喝。大卫明明想喝啊，这也不是说别人有没有水喝，不是亚历山大在这个沙漠地方啊，就是大卫好像想喝这个水，有人就打来给他，他为什么又不喝呢？啊，你称赞他们英勇，那把他们当玩命的，为了你去打水，人家死掉，然后你又不喝，这不是很不像样吗？ Peter Gregory 说哈，恐怕大卫的意思不是要喝水，大卫是希望他的军队能够把伯利恒赢得回来。我觉得这解释非常正确，就大卫其实这件事是在生气的，甚愿有人把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打来给我喝，意思说我希望有人把伯利恒城的非利士人赶走，我们可以重新得到那里的水，这是很合理的。各位，因为你不要忘记大卫就是伯利恒人，在犹太人大卫的家乡犹大的支派这个地方，大卫的家乡现在居然被非利士人占去了，那是何等的可耻！所以大卫说我们要把他打回来，但是他没有直接说我们把他打回来，我们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再喝那个地方的水。啊，我觉得我们这样了解也是对的。好，这里还有一些勇士哈，有一个第二十节的勇士哈，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这个人后来成为大卫的侍卫长，那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呢是在下雪的时候下到坑里杀了一只狮子，然后呢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啊。那么他好像是手无寸铁的把别人的武器夺过来。好，下面还有一大堆的这个大卫的勇士，我们就不去都看，只是有一个啊，我们要再提一下，就是在最后一节啊，赫人乌利亚啊，原来赫人乌利亚也是大卫的勇士。还有就是第34节，亚西多夫的儿子以莲啊，我们讲过亚西多夫为什么那么恨大卫。就是因为亚西多夫是拔示巴的祖父，亚西多夫的儿子以莲是大卫的勇士，亚西多夫自己也是伺候大卫的，但大卫这样对不起亚西多夫，对不起以莲，对不起拔示巴，也对不起乌利亚啊，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哈。不过这些事情现在都过去了。好，下面呢，我们又看到在撒母耳记下24章又记了一次的灾害啊。我们曾经花很多时间来讨论，曾经有一个灾害，旱灾，有个饥荒，有3年。那么这一次呢，又有一个灾害，那么这个我们也要花一点力气来讲哈。24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好，这个大耶和华向以色列发怒，好，我们也不知道了，耶和华为什么向以色列发怒，以色列做了什么事。有解经家说，以色列受到上帝这个惩罚，因为他们跟亚沙龙结合反对大卫，有可能是吧啊，但是圣经没有那么清楚的讲，我们就会说我们实在不太知道理由是什么。我们看圣经，一个事情为什么产生，我们不一定能知道，但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非常简单，就是信靠上帝，顺服上帝。好，耶和华发怒了，那我们也很奇怪，他发怒他就处罚以色列，他绕个圈，他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人民。各位，数点民数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啊。有人说我们不要数啊，在教会里最好不要数人数，这数人数啊就是骄傲，你看就像大卫一样啊，数人数就是没有信心，这我完全承认。哎呦，我们讲到啊，我们这个牧养教会常常真是最看重的就是人有没有增加啊，这个钱有没有多啊。从一个角度来讲不一定是坏事，如果我们想到哎呦更多人得救，如果神给我们更多东西，我们可以荣耀上帝，可以用来做主的工作，这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说哎呀我的能力好大，我居然让这个教会起死回生，我让这个奉献多起来，那就非常不好。那以色列可不可以数点人数？可以，整个民数记前面几章就讲到数点民数嘛，数点不是坏事。这个我们也想到在我们以后会讲到的哈，就西西家曾经展示他的东西给巴比伦人看，展示是不错，展示也不错，因为所罗门也展示过，一切对或错在乎你的信心，你有没有信心，你做这些事是出于信心还是不出于信心，不出于信心都是罪，管你读经祷告传福音，出于信心都不错，展示东西为了要让人得到上帝的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的恩典，展示可以非常正确，可以非常好。那么数点民数也是一样，我们数点为了让我们预备好如何来跟敌人作战，数点好如何来训练，要造就信徒，要准备为耶和华征战，数点很好。数点要看咦我的成就有多大，我的百姓有多少，那就非常不好。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大卫是骄傲啊，那我们赶快也问了，大卫骄傲，那是耶和华激动他的，所以是耶和华错，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多次哈。上帝是做每件事，但是呢我们人并不知道上帝怎么安排，我们绝对不要把责任推给上帝。大卫在这里从上帝来讲是上帝激动他，从人来讲就是大卫骄傲，我来看看我有多少人，这个骄傲已经被看出来了，连约押都知道啊，你去好好的数看我有多少人，约押觉得这不应该啊， 无论百姓有多少愿意，耶和华你的神再增加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你数点这是很骄傲的。约押有的时候有非常惊人的属灵眼光，我们也很遗憾这个人死得很惨啊。他可能也跟大卫一样，就是有能力，但是呢也是有的时候有些地方没有过去，结果他最后没有过去的地方就让他死得非常惨。我不要做这件事，约押说，但是王强迫他，你要数，约押就去数了。那么数也没有真的数完哈，这个我们在历代志上21章就看到类似的一个记载啊。奇怪了哈，真是我们为什么常常是这样子呢？在撒母耳记下24章第10节，他数点了以后就心中自责了。哎，为什么我们在做错之前不能有更多的反省，更多的光照，更多的清明，更多的自责？哦，我不应该做这个事，为什么？我到今天还常常知道不可以不可以，但是哎，这大小事啊，没关系啊，轻松一下，哎，没关系。然后到做了以后啊，自责了，不应该不应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最好是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 stop， 就停止，不要在发生了以后自责啊。不过我们也很感谢主，能够自责也不错了，能够自责，能够反省，发现哦自己错了，那总比完全不会反省要好。弟兄姐妹，圣灵一定是在提醒我们该走的路，也一定帮助我们，让我们若是走错了赶快回头。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仇敌刀交给我们。